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8月23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关注有关于美国经济、政治还有本地生活的一些相关消息。首先来看今天美股收盘啊，依然持续这个糟糕的走势。那么今天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下跌了154.02点，跌幅是0.47%；标普500下跌了9.26点，跌幅是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小跌了0.27点，跌幅是0.002%。那么这个道指和标普500呢，已经是连续第三天啊出现下跌。在其中呢，房产、还有医疗保健以及通讯服务啊，是这个标普500当中表现最差的类股。那与此同时呢，能源是其中比较好的表现啊。那么在油价上涨推动下呢，整个能源股涨幅大概是 3.6% 左右。还有就是在这个 Zoom 啊，它有开会要调降全年的预测啊，今天 Zoom 的股价呢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是跌了 16.54%。 那由于对于升息的这种担忧啊是在持续的加剧，那么加上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已经攀升到了 3% 以上啊，所以呢整个市场交易的情绪是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那么道指从22号开始啊下跌，是现在已经超过了600点。那么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分别平均下跌超过 2%。那么这是道指和标普500啊，自从6月16号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那么纳指呢也是创下自6月28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对于目前整个的这个股市市场的状况啊， BCA Research 呢他们有做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中有强调啊，对于投资人的建议啊是说要加码在未来六个月多啊，加码在未来六个月呢多资产投资组合中的风险资产的一种七项风险。那么虽然这个 BCA 的观点它是备受批评的哈，但是大家也可以听听看吧，它到底是怎么说的。那么 BCA 主要引用的两个风险呢是说未确定的通膨预期和消费者紧缩。那么还有其他五个风险呢是不按优先顺序哈，分别是新冠疫情再次爆发，还有地缘政治的压力，比如说乌克兰呢、台湾海峡的这个紧张局势加剧啊，还有伊朗等等哈。那另外还有一个风险呢是消费者信贷恶化，以及劳动力市场疲软，还有股价走势途中哈稍纵即逝的这种情况哈。所以这是他所分析的 BCA Research 他们分析的这个七大股市风险的一些指标。那么另外从今天再来看个股啊，就是如果看苹果这只股票的话呢，它表现的也比较弱哈。那么它从17号的盘中高点下跌大约 5% 以后呢，那很多策略分析师认为它可能会进一步的回跌，今天它的走势也是比较看弱的哈。那么目前呢就是说它已经出现了一些抛售哈。那苹果呢任何下跌为什么值得关注，因为它都会对整体的股市市场表现产生影响的，因为苹果占整个标普500的 7.4%， 同时呢它也是属于道指和纳斯达克指数的成员哈。那么所以苹果这只股票呢是如果您有投资或者是您是持股人的话呢是要密切关注它的走向的。那么另外美国天然气哈在晚盘交易当中呢出现了暴跌， Freeport 宣布啊延后它在德州附近的一个液化天然气设施的重启日期。那么这个设施呢位于 Quintana Island 啊，在6月8号发生过爆炸。 Freeport 表示呢重启生产可能会延到11月初或者是中旬哈。那么在早盘的时候呢，天然气是出现了自2008年7月以来的第一次飙升哈，飙到每百万英热单位10块钱以上。那这个是今天股票啊，股票市场收盘时的一个最新的情况，给您快速更新一下。好，那么现在谈到经济啊，大家都离不开通货膨胀这个话题哈。那么这个通货膨胀到底给我们的金钱的购买力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呢？那上周我们看到啊，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是上个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呢 跟去年同期比上涨了 8.5%、虽然这个数字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也被认为是通货膨胀可能见顶的一个标志，但是呢，这仍然是实实在在打击啊，让每个美国人家庭支出负担加剧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而实际上大家面临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可能远高于这个 8.5% 的比例哈。那么这个我们的消费能力到底被通货膨胀影响了多少呢？现在网上哈有一个叫做通货膨胀计算器的网络工具哈，那根据它的计算呢，现在一块钱的价值大概只是3年前的86%啊，这就意味着说3年前啊，如果我们是有一个卖价100块钱的商品，那么在今天通货膨胀之后呢，至少要卖115美金。那如果在今年你和朋友在吃饭的时候花了100块，在2019年的时候哈、其实呢，这个是怎么说，就是远远不会花这么多的钱哈、如果在1980年花100块疯狂购物的话呢，那现在别说疯狂了，这100块想花买点东西都难了哈。根据他的这个通货膨胀计算率来算呢，计算器来算，80年的100块钱相当于现在的359美金。所以这个大家就看到通货膨胀对于金钱购买力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对此啊，就是很多分析师都说这个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嘛，咱们每年都要经历啊。但是呢，过高的通货膨胀绝对是不正常的。就像现在啊，美联储定的目标呢是年通货膨胀率是2%左右哈，但现在是超过8%，是膨胀了4倍多。那么最主要的问题是呢，老百姓的工资没能跟上适应这个物价的上涨啊，所以呢，就是变成说东西越来越贵啊，我们的购买力越来越低哈。那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通货膨胀计算器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也去自己到网上试试看。好，关心完经济和股市哈，我们来关心一下发生在加州哈，之前也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然后并且在我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进行了很多报道，我们也做了很多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在加州要在主要的一些大城市哈，加州议会通过提案开设毒品注册站的这个法案。那么昨天呢，刚刚哈，加州的州长纽森是否决了这一提案啊，这个提案的编号是 SB57。那么这个消息一传出哈，民间反毒联盟啊，还有很多社区人士啊，是对此表示非常的赞同。那么这个 SB57 提案呢，它是由代表旧金山选区的加州民主党参议员 Scott Wiener 啊，威善高提出来的。那他的这个提案呢，就是说允许在洛杉矶、旧金山、奥克兰这三个大城市哈，由政府出资、政府监管建立毒品注射站，来帮助那些想要吸毒的人啊，能够安全的注射啊，以免他们吸毒过量死亡。那么这个提案在2020年12月第一次被提出哈，但是提出之初呢，一开始就遭到很大的争议，好多人反对啊。那么对此呢，是引发了很多次的这样的一些热议和讨论。那么最终的决策权呢，虽然参众两会通过了在加州，但是最终呢，州长具有是一票否决权，他还是说让他就过。最终呢，纽森是在否决书上签字了啊。那他为什么否决呢？纽森是说他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可以减少伤害的一些进步性的政策啊，就是 progressive 啊，比较激进的政策。但是呢，他认为 SB57 法案啊，设立无限量的注射站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啊。那纽森还说呢，或许这个注射站可以帮助改善都会区的民众的安全和健康，但是如果计划不完善的话呢，反倒会出现反效果。他说我们不可能对这些可能对旧金山、奥克兰、洛杉矶产生的这种后果呢掉以轻心，让这些吸毒的问题继续恶化，他说这是我们不能承担的风险。所以纽森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啊，他就把这个提案他说给否决了。那么纽森同时还表示哈，其实他的否决并不是说从根本上否定这样的一个想法哈，他同时也说他要指示卫生与福利厅啊，叫做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啊，这个部门召集一些地方的官员去讨论建一个毒品注射站的最低标准和最佳做法是什么，然后呢让 提案人重新提交一项包括选址、营运、财政可持续性的限制性实验计划，再重新交给州议会进行审议。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虽然纽森把它否定了，但是又重新开了一个头，很有可能啊再来一次啊。当然这个后面是怎么样进行的呢，我们还得密切的关注。那么不管怎么样，纽森否决了这个 SB57 法案，起码暂时在这三个大城市，旧金山、奥克兰、洛杉矶，我们不会看到由政府出资支持的这样的毒品注射中心了。那么在2018年哈，前任的加州州长呢 Jerry Brown 他也曾否决过类似的啊建立毒品注射站的提案。那么 Jerry Brown 呢，他认为啊这个提案的弊端呢其实是远远超过可能它带来的好处啊。他说因为这个提案呢它没有就是说限制要求在帮助人们合理合量的注射毒品的同时呢没有要求帮他们去戒毒，没有这种附属的条件啊。所以呢他说这样很难能够真的帮到这些瘾君子哈。那么他说从根本上来讲呢，允许政府资助注射站使用非法的毒品而不去要求吸毒者接受相应的治疗，他说这样根本就不会减少毒瘾的这个发生哈。那么纽森呢他也是讲到了刚才讲到这一点嘛，他说不能忽视的一个后果哈。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 SB57 法案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自提出以来哈，遭到了很多民间的一些团体的反对，其中包括加州的部分的民主党议员，也包括很多的共和党议员，还有加州的缉毒警察协会、加州地区检察官协会，还有加州反毒联盟啊，各大民间团体一直在为了阻止这项提案通过而进行努力。那么在纽森做出这个否决之后呢，加州反毒联盟的湾区总监哈李少敏呢，他就是对此表示是非常的赞同，他认为说呢这是民间打击毒品运动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啊。他说因为这个毒品呢对我们的社会实在危害太大了，所以他希望呢还在支持这个法案的人啊现在就要停止这种不合理的做法。那么在过去多次哈反毒联盟举办的这个记者会上呢，那像很多我们也有参加哈进行过报道，那他们就是引证了很多哈其他国家其他地区曾经开设过毒品注射站的这样的一些先例的结论哈，就是他们已经试验过了嘛，看看反响是怎么样的哈。那么比如说呢，他说在温哥华的这个毒品注射站啊运行之后，因吸毒过量的死亡人数非没减少，反而增加1000%啊，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呢，非但起不到帮助人们的作用，反而给社会、社区治安，还有毒贩横行啊，还有这个加剧这个当地的一些其他社会问题呢，带来很多的负面的影响啊。那么这是双方的观点，我们都看到了啊，还有纽森州长他的一个观点。那么对于提案人本身呢，威善高来说啊，他看到这个结果当然是觉得很不开心了哈。那同样旧金山的市长 London Breed 跟他站在同一战线哈，他也想支持这个毒品注射中心的提案，同时呢他们都认为这个纽森把他否决是表示一种失望哈。那么对于这个提案人威善高 Scott Wiener 来说呢，他做了一个表态，他说虽然加州州长纽森把他否决了这个57号提案，但是呢他说他不会放弃，还要继续推进这样就是让政府出资建设毒品注射站的这项计划啊。所以呢对此很多这个民间反毒的组织哈，也是呼吁说民众们不要掉以轻心。那么根据以往的很多记录啊，像这样类似的法案呢往往都会卷土重来哈，就希望社区的大众哈，如果您关心这个话题，关心这个议题的话呢，依然要保持警惕，然后如果有相关的或者类似的法案重新提出呢，也是需要勇敢的站出来表达您的意愿和心声。好，这个就是关于一直以来哈大家都在关心和讨论也是极具争议性的 SB57 法案，加州政府出资建设毒品注射站的这个提案呢，到此就可以说暂时告一段落了。后续会不会卷土重来，像这个提案人所说的呢，我们还会密切的为您关注和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在21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日下午发生的奥克兰华埠这个华裔医生徐丽丽被残忍劫杀的这个案件的最新的情况啊。那么目前呢，警方仍然根据警方的这个通告呢，这起凶嫌的这个嫌犯仍然在逃当中。现在奥克兰警方呢是宣布悬赏17,500元进行缉凶所以呼吁社区如果有任何的这个社区人士关于本案有任何的线索或者是知情的话呢，要赶快联系这个奥克兰警方那么奥克兰警方的这个缉凶的联络电话呢是510-238-3821 510-238-3821。那么对于这个华埠这样的一起劫杀案其实很多这个华裔的民众反响是非常的愤怒因为这已经是发生在当地小西贡社区过去一个月当中的第二起华裔被劫杀的这样的恶性的事件了。那不久前呢，有一位华人的 Uber 司机当时我们也有为大家报道，同样在这个社区里呢遭遇了劫杀。那么这个事件的发生也是再一次引发了当地居民的这个愤怒和抗议那么就在昨天下午呢由当地的社区人士大概一共组织了150人左右是在旧金山的市府呢进行了一场集会。那么这个集会其中的这个负责人之一召集人之一是台湾东湾台山同乡会的华埠社安队负责人马作林那他在会上就谈到说呢，这个常常听说奥克兰警局总说人手不够，经费不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就强调说，之所以民众站出来，他们是希望要市政府和警局立刻采取行动不能说只是光说不做。那无论什么原因呢，民众都希望当地的市政府和警局要把市民的生命安全治安放在首位那在华埠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很多人是人心惶惶的，尤其是很多生活在附近的华人的居民所以呢，他们这样的当地的社区人士组织这样的一个抗议活动呢，就是希望引起当局政府的重视那同时呢，也能唤起更多的社区的热心人士站出来走出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在计划说在本周四还会再举行另外一场游行集会，那么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待这个主办方进行更新和通知那么目前呢，就是我们看到奥克兰很多起码现在参与这个集会的，昨天参与集会的很多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和心声就是说要奥克兰市政府市议会赶快紧急行动保护当地的社区居民的安全，并且要求呢警方全力的缉凶，为这个逝去的这位华裔的医生徐丽丽女士呢，为她伸张正义。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调查的一些进展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更新和报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加州的干旱问题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加州的闲置的耕地呢，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增加。主要的原因之一呢，也是干旱造成的那美国的农业部有一个统计，就说加州呢是有超过531,000英亩的没有被种植的土地就是闲置。那么比一年前呢，这个比例增加了36%非常大的一个上涨。那么虽然一些土地处于休耕的状态没有种植恢复土壤的这个活力但是呢这个干旱呢却是导致大部分土地没有种植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相关的农业专家表示如果加州干旱的状况继续持续下去的话，农业地荒废的这个问题呢就会越来的越严重。那么干旱对加州的农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这会间接的影响到更多农业产品的消费者，还有甚至整个的美国的农业经济那么加州的农业用水联盟 California Farm Water Coalition 他们就表示，今年的干旱已经给加州的经济造成超过$30亿的负面影响了。那么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呢，也显示由于干旱，美国的小麦、玉米这个谷物的产量都有减少，那么这将会进一步推升相关的这个农产品的价格的上涨 所以这个虽然是干旱问题，但是它引发的一系列连锁的效应啊，最终一定会影响到我们消费端哈。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呢，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这个解决哈，这也是我们期待相关的一些政府部门能够尽快给出一些研究对策和方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么下面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推特和马斯克之间的这个法律战啊。那么推特和马斯克的这个法律战呢即将打响啊，会在特拉华州的这个法庭进行审理嘛。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有媒体哈，就是海外的英文大卷时报呢获得了一份监管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发现啊，就是显示一位曾经担任推特的安全主管的举报人啊，他呢提供线索啊和证据表明呢，说推特在机器人数量问题上啊确实是欺骗误导了这个马斯克啊，欺骗了他，就像马斯克自己声称的是我就被骗了。那么呢，如果这个他的说法哈、和他提供相关的这个材料得以证实的话呢，那么势必对这个马斯克和推特之间的法律战产生颠覆性的一个影响啊。那么这份文件呢，他的举报人他叫做佩特扎特科啊 Peter Zadko， 他呢七月份向联邦监管机构提交了一份文件，那么就推特的这个网络安全政策呢提出了爆炸性的指控哈。那他的这个指控书中就谈到说呢推特就是针对机器人用户的问题撒谎了。那他还进一步表示啊，他说推特使用了一种叫做可货币化的每日活跃用户这样的一个不透明的指标，它叫做简称是 MDAU， 他说不是早期的月度用户的总指标数啊。那么这个可货币化的每日活跃用户呢就受到账号大幅波动的一个影响，包括垃圾账号和机器人账户被删除时的影响。那么从推特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个 MDAU 指标是种改进，因为它可以在内部定义它的公式，从而呢就会生成一些报告啊，让股东和广告商能够放心，因为它是可控性的一个指标啊，它可以更改它内部的这个演算法。那么根据这个扎特科披露的文件啊，就是说推特的高管呢获得的奖金啊，很多人都拿到超过千万以上，也跟他们这个所设置的 MDAU 指标是有关系的哈。那么这个文件还进一步说呢，被激励避免将垃圾账号机器人称为 MDAU， 来使这个推特哈对广告商更具吸引力。然后推特还声称呢，有数百万活跃账户不属于 MDAU 计算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垃圾账号机器人。或者呢，推特认为无法通过这些账号来进行获利，但是呢，他们在平台上的存在仍然会影响用户的体验哈。那么这个扎特科哈，这个爆料人，他以前呢就是在推特负责的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个负责人哈。那么他主要呢是为公司解决平台被操纵的问题哈，还有这个站点的完整性。所以他对于潜在垃圾人数量的多少还有这个运作模式呢是比较清楚的啊。那么当然对于这样的一点啊，这个扎特科他就总结说基于以上他所了解的情况呢，他认为推特公司拥有的这个垃圾账号和机器人账号的数量呢是绝对超过 5% 的啊。他说而且呢很多推特高管知道这件事儿，但是根本就没有兴趣去理会哈，没有什么动机想要把它真正算出来，因为这个数字算出来不好看，只会让股东和这些广告商不开心啊，所以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目前呢，针对这个问题啊，很多媒体已经联系推特哈，要求他进行回应，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推特的一个正式的答复哈。那对此呢，马斯克的法律团队哈，他已经在这个披露报告之前啊，他就要求传唤推特的前 CEO 啊，就是这个 Jack Dorsey 啊，希望他能够解释刚才这个爆料人提到的 MDAU 的这个问题哈。但是呢，这个 Jack Dorsey 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针对这个传票问题呢进行一个回应。所以啊，对于这个推特和马斯克之间的法律大战啊， 目前看起来是出现了对 Twitter 一方非常不利的证人和证据。那么后续到底会怎么样发展？他们双方怎么样对峙？又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还要继续的来关注哈。好，最后一点时间呢，要提醒大家哈，现在在美国的社区当中呢，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骗局。那么这个在纽约哈，有一位好心的女士哈，在公园里头散步的时候呢，碰着两个孩子，这孩子跟他借手机啊，就是想要用一下哈，但他当然就是很乐意帮忙了。结果手机孩子说借手机打完电话之后呢，他也没当回事儿，转过头来发现啊，自己的这个 Venmo 啊，这个手机 App 转账的这个服务呢，就被扣了$1000哈。那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原来这两个小孩根本就不是真的需要他帮助，而是借此用他的手机来把他的钱给偷走了。那么后来他发现这个 Venmo 呢，他损失的这$1000被转到了黑人命贵旗下的一个商业账户当中哈。那么当然这个所谓的商业账户呢，这个后来后经证实哈，也不是真的是属于黑人命贵组织。反正呢他去报警了，可是警方也说那你是自己自愿给他的呀，一开始警方也不太愿意受理哈。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骗局哈，就是大家一定要小心，有些这个犯罪分子他伪装成弱势，像是利用小孩儿，或者是呢让很多人掉以轻心，但实际上他有更险恶的意图哈，像是把手机拿走了，现在很多电子支付的 APP 在手机上呢，就容易成为被窃取的一个目标。好，那么这是关于我们看到的一个案件哈，所以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小心哈。最后呢，要跟大家再做一个社区活动的分享啊。那么旧金山中国城我们都知道是华人最大的一个社区聚集地之一了哈。那么在本周末，也就是8月27、28号两天呢，华埠商人协会他们会举办中国城的中秋节百街会哈。到时候呢，在旧金山中国城会有盛大的舞龙舞狮游行、中国文化的表演节目、太极拳表演、展览各色的美食商品等等哈，让大家能够在海外呢也能感受浓浓的中秋节的气氛。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啊，想要凑凑热闹，然后来到华埠啊，旧金山中国城感受一下传统节日的氛围的话呢，可以到中国城的都板街啊 ,Grand Avenue 和 California Broadway 这几条街呢，都有中秋节百街会的这个活动啊，摊位在这里哈。活动时间呢是这个周末周六周日两天，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